之声。许多见证人，在这个节目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，以自述方式播出。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，愿一切荣耀归于神。
许多见证人节目，今天会为大家介绍曾秀芬小姐。她生于台湾，现在住在美国。她的一生本来和千千万万新一代台湾女性一样，念大学，有一份安定的职业，结婚生孩子，平凡的平凡。1982年的一场车祸扭转了她的一生，也改变了她的生命，让她切实地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大爱，也使她学习到宽恕、体谅和爱的真谛。以下的见证是根据曾秀芬所写的书《奔放的生命》前五章的节录，希望她所信靠的神也成为您的人生主宰，保守看顾您今后的生活。
我生长在一个拜佛的家族和家庭里。40多年前，在台湾，一般人的宗教信仰差不多是拜佛教的较多。我的母亲是我们家族里亲和外亲中第一个信耶稣的。我父亲是一位校长，我们住在一幢很大的校长宿舍里面。我上小学3年级的那年，父亲担任校长的职务有了更动，由原来的学校被调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担任校长。新上任的学校没有供给校长宿舍，于是我们搬回自己的老家房子去住。当时我们都很不高兴，因为我们原先住的校长宿舍很大，而老家的房子比较小的很多。可是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如果我们不从那个校长的宿舍里迁出来，就一直与外界隔绝，也不知道外面还有人是信耶稣的。我们由校长宿舍搬出来住到自己的老家以后，母亲因为心灵有痛苦，一位茶叶行的老板娘带我母亲去信耶稣。我母亲从那一次踏进教堂以后，她就紧紧抓住神不放。母亲很喜欢读圣经，又喜欢唱圣歌，她不但自己唱，也教我们唱。但是父亲非常生气，认为母亲是家中的叛徒。父亲开始烧圣经，像烧冥纸一样，将母亲的圣经和圣歌一页页地撕下来烧。母亲再买一本，他又把它烧掉。这样母亲就再也不敢把圣经带回家来。聚会完就把圣经放在那位茶叶行老板娘的家，只要一有时间，母亲就去她家看圣经。教会每周二、四有查经、祈祷会、妇女会，主日晚上有布道会，还有主日早上的主日崇拜，母亲总是风雨无阻地参加，殷勤地聚会。我小时候上主日学，起初对主日学的一切觉得又新鲜又好玩， 那些歌很特别，不同于学校所唱的。主日学老师讲的故事很稀奇，最吸引我的是老师教我们背圣经，如果会背就有奖赏。真正对主有所认识，就是在我台北上大学的时候参加了大专团契，那几年我在那儿得到一些造就，也受了洗，同时参加了一点点侍奉，帮忙过写周报、油印，也轮流在星期天的午餐做饭食。现在回想，那时候我对主的认识只不过是头脑上的知识，灵里面却是一点也不清楚，只是凭着兴趣和一点点的才干来为团契服务。平时自己在家里既没有读经，也不祷告，更谈不上亲近神了。1970年，我结婚之后，随着丈夫一起在美国东部居住，偶尔也参加一个华人的查经班。我对查经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只不过刚来美国，没有认识什么中国人，很想家，因此能和几个中国人在一起谈谈聊聊，疏解寂寞也不错。那时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，我自己也只是个挂名的基督徒。后来我们全家向西搬迁，到了加利福尼亚州，我们家的人从2个增到4个，外面看来一切都很不错，但是越来越远离神，几乎到了停止聚会的地步。俗语说，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爬，属世的事我们正是在更上一层楼，但属灵的事我们却一直往低处冲，没有方向，也挣扎不起来。我的母亲在台湾，每天日夜为我们不住的祷告，为我们证婚的牧师更是对我们非常关心，一有培灵、布道会或特别聚会，一定打电话来请我们去他在旧金山牧养的教会聚会。神纪念牧师对我们不止息的爱心，他更纪念我母亲的眼泪和祷告。1982年4月17日中午11点1刻，一场车祸扭转了我的一生，他改变了我的生命。那天中午我从邮局出来，要去接在幼稚园上学的儿子，我已经把车子的引擎发动了，正要开动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有一只蜜蜂停在我胸前的衣服上。我很怕蜜蜂，心里想必须先出车外去把它赶走，于是把排挡放在停车挡的位置上，就走出车门。可是当我一跨出去的时候，就发现车子在倒退，原来我在慌忙之间没有把排挡放对，却放在倒退档。我着急了，知道有祸了，我又很快地靠过去想伸手去挽救，把它扳回停车档上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的车是一辆8气缸的雪佛兰4门的大车，吨位很重，车门把我撞倒在地上，人在地上翻滚了3圈，头和脚距离车身左边2个轮子只有几公分。那天很幸运，我来停车的时候找不着空位，只有人行道的旁边有一个停车位子，所以当我被车门撞倒在地的时候，我是在人行道上滚3圈的。如果我是停在2辆车子的中间，早就翻滚在车轮底下，被车轮压成肉饼了。 后来我才明白，这个幸运的停车位也是神计算好留给我的。车门的一角从我的脚罗直刮到膝盖，然后车子轮下留情，独自溜走，继续从后面倒退滑出，经过两个车行道，四排停车位画了一个很可怕的大圆圈。我的车门把两辆停在那儿的车子也刮坏，车子终于停住了。我那时候心里只是挂牵着在上幼稚园的儿子，快放学等着我去接他，却没有发现我的身体受伤，脚发青淤血。一股力量催促我迷迷糊糊地从地上站起来，但是却站立不稳。这时一位胖胖的美国老太太从邮局旁边的一家饭店里冲出来，一把扶住我，并指着我说，我从头看到尾，我以为这下子你死定了，你今天回家晚上要跪下来好好跟神认罪。伤势慢慢的复原，可是那位美国老太太的话却一直没有消失，总是在我耳边回响似的。我实在非常的好奇，希冀她又不认识我，并且从我身上以至于车子没有一处迹象可以显示我是个基督徒，她怎么能知道我是个基督徒？为什么我需要跪下来向神认罪？车祸以后的恐惧、害怕、没有安全感，我开始寻找神。车祸之后第二个主日，我先生到外州出差，突然我感到我应当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，应该去向神献上感谢才对，因为按照我那时车祸的情形，我可能更严重的受伤。有基督徒把我带到他们的教会去聚会，那个教会我一去就很喜欢，第一次去弟兄姊妹的爱心就把我吸引住了。在这同时，我开始看《荒漠甘泉》，从来我没有读过这本书，妹妹送给我的是很漂亮的精装本，一看这么高级的包装我就已经很喜欢了。妹妹告诉我要每天按日看一篇，但当我随手翻了一下，发现它里面的信息带出我心中迫切的需要，安慰和鼓励，于是我如饥如渴地从头一页快速往下看。忽然有一句话我停在那儿不住地思想，特别的苦难不一定是特别的罪恶的刑罚，有时候反是特别的祝福。神有许多锐利的器具是用以琢磨他心爱的宝石的，凡是他所特别心爱的，他就常常加以琢磨。我告诉自己，或许这次的车祸是一个化妆的祝福，我愿它是一个从神而来化妆的祝福，不愿认定它是一场倒霉的事。六月中天气较热，大太阳斜射进厨房的窗台，下午两点左右，离孩子们放学还有将近一个小时，我站在窗前听录音带，忽然这首歌紧紧地扣住我的心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
再给我一个机会。 不要使我失去今天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使我悔恨绵绵。主啊，赦免我，赦免我无知的过去，
不停地拨动录音带，听了好几次，眼泪不停地流，好像崩溃的提防。我禁不住跪下来，求主赦免我无知的过去，接受我破碎的心灵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做了这么久的基督徒，从来没有把主耶稣请到我心中，他在我心中一直毫无地位。今天我正式跟主耶稣说，请他进入我心中。从这一天开始，一直到同年的十月，教会有一个培灵布道会，这期间差不多有四个多月的时间，圣灵感动我，做了自我反省的工作，神不停地在我身上动工，他翻修了我生命中三个大工程。第一个工程是我与公婆家的关系，婆媳之间的问题本来就是最复杂的，这个问题很难有人能给一个圆满的答案，其中是非恩怨有时无法用常理来衡量。不管怎样，婆媳之间一旦发生问题，做丈夫的一定十分苦恼。当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，常常可以很理智地看得清楚，可是当问题发生在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的身上，这个关系就变得混乱不清了。而偏偏他的位子又必须在中间，我们夫妻之间的不和睦，原因静音导火线都是相同，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既不敬畏神，也不让神在我们家中掌权。一个周六的清晨，圣灵光照我之后，我突然很有感动地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公婆，告诉他们是神的爱感动我写这封信。写完了信之后，我儿子起床要吃早餐，那年他才五岁，已经比平常晚一小时下楼来用早餐。我想他已经很饿了，所以告诉他我在写信给爸爸的父母亲，很快就可以写完。他也耐着性子看我把他和姐姐的相片用塑胶纸包好放入信封。做完这件事，我急急忙忙地给孩子预备早餐，突然儿子对我说，妈妈不要急，慢慢来，跟他平常一副不懂事的样子完全不同。如果这句话出自那一向懂事的女儿，我就一点也不稀奇。这时圣灵很清楚地让我知道，看啊，你对你的公婆做一件很美的事，你的儿子也这样对你。三星期后，我接到公婆写来的信，他说，看了你的信，我们都高兴地掉下眼泪，本来我们就很爱你，只是你不知道。 我看了他们的信，也在流泪，心中不住地向神说：神啊，谢谢你，本来你也是这么爱我的，只是我自己却不知道，总是觉得神并不爱我。第二个工程是饶恕人的功课。有一位姊妹，她对我有些误会，已经很多年了。有一天，她从她聚会的教会打电话来我家，开口就说：你管教孩子太严，但愿你的孩子乖得像佛。挂了电话之后，心中很不高兴，耳边一直绕着她那句话：但愿你的儿子乖得像佛。这事以后差不多一年半，我没有跟他来往，一直到车祸发生，圣灵来光照我，翻修我生命上的第二个大工程，学习饶恕的功课。三天的培灵会，陈牧师的信息关于读经、祷告、爱心、饶恕、悔改、奉献、信心，每一句话好像都是向我说着的。陈牧师说：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，当爱的海水高涨时，一切的丑陋都被遮盖，当爱的海水退潮时，所有的丑陋都显出来。爱不是半斤八两，乃是半斤十两，你至少得打定主意准备吃亏牺牲二两。爱不只是恒久忍耐，还要又有恩慈。培灵会完了，圣灵一直在催逼我去跟这位姊妹和好。我说：主啊，我们已经有一年半没有来往，突然这样做未免太奇怪而不自然，这不是我的个性能做出来的。我说：这样好了，主啊，我愿意你来做中间人，这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你安排好了。我把这件事放在每天的祷告中，等候神的带领。他终于行动了。有一天，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结婚请帖，我一看，马上在脑子里第一个闪过的思想就是，那位姊妹也会去参加。为了参加那个婚礼，我还禁食一餐。临出门之前，我又一个人关在衣橱里，跪着跟神祷告了才出发。那位姊妹果然去参加了婚礼。婚礼完了，她向我走来，一见我就笑着说：
你把头发剪短了，换了一个人。
你也是剪短了，从此以后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了。我说，就这样非常自然而又完美的，我们和好了。那天我们有说有笑，非常快乐。第三个工程是我与神的关系。主爱我，我要为这爱做见证。昨天有两位姊妹邀请我到了少年监狱去做见证。我从来没有到过监狱，更不喜欢那地方。听人说，那地方的少年最坏，最不受教，不好管，小小年纪就会杀人。但主向我说，这些都是我的孩子，你不喜欢他们， 但我要你为我阿爸父的缘故去爱他们，向他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纵然全世界的人都不爱你们，主耶稣仍然爱你们。我说，主啊，我不行，除非你把你的爱浇灌我，叫我能去爱他们。然后我开始为监狱这些犯罪的孩子祷告。过了十多分钟，我心里开始为这些孩子哭泣，我同情他们，心中有一个迫切的负担，想帮助他们。终于到了台南少年监狱，他们带出来两班，听说是最不乖的学生。主啊，你要先帮助我。一位姊妹带他们唱歌，这些少年犯故意用几个不同的声阶乱叫乱唱，秩序很乱。我第一次大开眼界，竟有这样的孩子，我忽然觉得很好笑，代替了我心中的惧怕。轮到我上去做见证，看着这么乱的秩序，圣灵就提醒我带他们先做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这些你所爱的孩子，奇妙，他们渐渐安静了。讲完了见证，就问他们，要我们为你祷告，求主耶稣帮助你，带你离开这里，重新做人，永远不再进来这种地方的，请举手。全部都举手，也抢先着要填代祷卡，接着再教他们唱一首歌，他们一个个唱得好高兴，乖得很。圣灵又提醒我，叫他们愿意觉知地跪下来祷告。第一排有两个比较带头作怪的，彼此戏笑说，叫我跪下来，跪，一生都还没有跪过呢，但是还是跪了下来，接着一个个在原位上跪下来。当我祷告完了，看见他们好些人眼中带着眼泪。回想我一生，从我自己生长的背景以及我信主蒙恩的经历，若不是神的怜悯，恐怕我今天也不会比这些少年犯的光景好多少。感谢神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